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15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中峰会前夕，德媒体与欧盟对中共强硬。情报机构查中国记者，澳政府指捍卫政府搜查权。印度武汉肺炎疫情狂烧，当局计划紧急授权疫苗使用。约金华为 5G， 加拿大可能不补偿电信商损失。康尔白俄总统卢卡申科，首都至少10万人上街示威。字节跳动转同甲骨文合购 TikTok， 微软出局。蓬佩奥表示欢迎塞尔维亚将真主党定为恐怖组织。彭博宣布斥资至少1亿美元要帮拜登赢得佛州。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欧盟同习近平14日将会举行视像峰会。德国法兰克福广讯报指出，欧洲庆幸批评中共的年代已经结束。鉴于中共越来越封闭和强势，欧洲的立场亦都应该强硬起来。连最支持北京的西门子总裁海撒都对香港和新疆的局势表示担心。这样的语气是前所未闻，显示中共的声望跌到低点。经济和人权好难再分开来谈。14号的峰会原本计划在德国内比锡召开，现在改在线上举行，焦点是欧洲和中共可不可以谈成投资协定。欧盟原本期待中共会让步，但是目前看来没有这样的迹象。北京亦都无意争取欧洲对中共的信任，在5G的问题上甚至威胁想踢华为出局的国家，令人对中共的科技更加疑虑。针对澳洲情报机关搜查中国记者的住所一事，澳洲内政部长彼得达顿星期日表示，如果澳洲安全情报组有足够的理由执行搜查令或者采取其他行动，他们就将会采取该行动。他说，如果有人扮成记者或者商业领袖，并且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行为和澳洲法律背道而驰，那相关部门将会采取行动。据悉，澳洲有关当局在今年6月搜查了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新社驻澳洲4名记者的住所，并且扣押了他们的电脑和手机等电子设备。近年来，澳洲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一直逐步恶化。澳洲总理莫里森今年5月在坎培拉呼吁对中共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此举触怒了北京。印度中共病毒疾病确诊病例突破475万大关，当局星期日透露考虑紧急授权一款疫苗使用，特别是针对长者和处于高风险工作环境的人士。福利卫生部长雅德汉说，紧急授权使用可能缩短疫苗第三阶段的试验时间，但是就强调不会影响临床试验，唯有在政府可以确保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时候才会提供给国人使用。印度确诊病例激增，阻碍政府重启经济的努力，维持已久的封锁措施亦都令人厌倦，好多人对防疫开始松懈。马哈拉什特拉省省长萨克雷13号敦促居民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避免群体聚集活动。加拿大星期日暗示 如果联邦政府禁止国内 5G 网络使用中国华为设备，可能不会补偿大型电信商，咁或者将会引发高达10亿加币嘅赔偿费用之争。有熟悉内情嘅人士表示，如果渥太华当局真系正式宣布禁令，受影响嘅公司已经表明希望政府补偿佢哋剔除现有华为设备嘅费用。但系自由党政府睇嚟并唔系咁认为。一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唔确定有强力嘅法律依据指出政府要因为作出确切的国安决定而作出赔偿，而且政府还要担心民众对于政府给大型企业10亿加币以上赔偿的观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宣布，在8月的总统大选囊括80%选票连任，引爆国内示威潮。首都明斯克星期日又有至少10万名示威者上街抗议卡鲁申科透过舞弊赢得大选。示威者在明斯克的街头游行，群众高叫白俄罗斯万岁、你是老鼠等口号。警方表示他们在明斯克已经拘捕了大约250人。经历争议性的8月9号总统大选之后，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席卷了白俄罗斯。示威人士宣称实际上是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季克洛夫斯卡娅赢得大选。自从大选之后，白俄罗斯主要反对派人士不是身入牢狱之灾，就是逃到国外。季克洛夫斯卡娅目前已经流亡到邻国立陶宛。社交影片应用程式 TikTok 的出售案传出新进展。星期日，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放弃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而是选择甲骨文作为该公司在美国的技术合作伙伴。而微软公司亦都宣布，字节跳动不会将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出售给微软。消息人士透露，这笔交易的结构不是出售，而是重组。但是消息人士就没有透露 TikTok 的美国业务之中字节跳动和他的投资者将会继续拥有几多股份。对于这笔交易，字节跳动需要得到华府和北京的批准，目前还未清楚川普是不是希望美国一间科技公司拥有 TikTok 美国业务的大部分股份，以及会不会批准这项交易。审查潜在国家安全风险交易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监督字节跳动和甲骨文之间的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表示，美国欢迎塞尔维亚宣布将真主党整体定为恐怖组织。蓬佩奥说，这是限制这个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在欧洲活动能力的又一重大举措。蓬佩奥解释说，宣布这个重要行动是作为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签署经济正常化协议中所作出的历史性承诺的一部分。这项协议在川普总统的斡旋下达成。他还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呼吁欧盟和欧洲国家将真主党全部禁止，并且认定他是一个恐怖组织的根源。真主党是由伊朗赞助成立的什叶派伊斯兰政治和军事组织，在1982年成立，宗旨是消灭以色列，将西方势力赶出黎巴嫩，是现时黎巴嫩的主要反对派政党，并且在国会取得议席。美国媒体星期日报道，亿万富翁彭博将会斥资至少1亿美元资金，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可能左右总统大选结果的重要战场佛罗里达州做最后冲刺。咁係彭博喺川普总统宣布准备将部分个人财产攞出嚟竞选连任之后先至作出呢一个决定。彭博顾问希基表示，佛罗里达州9月24号开始投票，因此有迫切需要喺呢一个州迅速注入实际资本。今年所有最关键嘅摇摆州份，包括佛罗里达州、宾夕凡尼亚州、密西根州、北卡罗来纳州、威斯康辛州和亚利桑那州，2016年的时候都是投给川普。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菅义伟当选自民党总裁，将任日本新首相。马赛球迷聚集庆功，遭到法国内政部长批评。美国11州新病例上升，全国总数下降。川普签署新行政令，进一步降低美国药价。12港人被送中，家属开记招，军当局剥夺权利。沙特将在9月15号取消部分国际航班限制。抗议中共迫害升级，洛杉矶法轮功呼吁制裁元凶。为获技术发展军力，中共不择手段的内幕曝光。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菅义伟星期一9月14号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取得70%票数，以压倒性优势获胜，预计将继安倍晋三之后成为下一任日本首相。综合日媒报道，菅义伟是自民党首位无派系出身的总裁。成为新总裁的菅义伟将开始着手自民党高层和内阁阁员的人事安排，预计日本国会将在9月16号进行指名选举，届时菅义伟将被选为新首相，最早在同日即组成新内阁。在选举成果出炉前，菅义伟向媒体表示，未来他将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着眼于国际大局，和其他国家建立广泛而稳定的关系。另外他亦都提到，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将令到美日两国关系更加紧密。他亦都对川普总统致力于达成以色列阿联酋之间的正常化协议，有效促进了中东的稳定表示赞赏。路透社报道，法国内政部长达拉曼在星期一早上批评说，在法国感染中共病毒病例上升之际，马赛球迷在市内街道上举行集会，庆祝马赛队击败巴黎圣日耳曼。马赛队在法甲联赛中以1-0击败巴黎圣日耳曼队，马赛球迷聚集庆功。达曼宁告诉当地 LCI 电视台，当看到播放电视画面显示成群结队的马赛球迷在赢得球赛之后在马赛的维厄港狂欢，他们相互之间距离很近，好多人都没有戴口罩。上个礼拜法国总理卡斯特斯特别指出，马赛和波尔多是法国本土城市中受中共病毒死灰复燃影响的最严重的城市。由于疫情在法国再次开始蔓延，马赛的医院亦都重新陷入危机状态，法国的死亡人数居世界第7位。据 CNBC 财经网站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搜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报道，截至星期日9月13号，美国11个州的中共病毒病例增长 5% 或更多，但全美一个礼拜平均新病例总数下降。这11个州是阿拉斯加、阿肯色州、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缅因州、内布拉斯加州、新罕布扎尔州、新泽西州、罗德岛州、威斯康星州和俄亥明州。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威斯康星州一个礼拜每日平均新病例数亦都创下历史新高，达1353例，较一个礼拜前增长了约 32%。堪萨斯州和蒙大拿州新死亡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但全美新病例每日平均数正是下降。 CNBC 对霍普金斯大学 Hawkins 数据的分析显示，过去7日美国每日平均报告约34300例新病例，同一个礼拜前相比下降了 15% 以上，远远低于几个礼拜前美国每日报告的大约70000例新病例。川普总统星期日9月13号签署了新的行政令，来到进一步降低美国的药品价格。川普在推特上写道，美国付费全球搭便车的日子已经结束，价格正是快速下降，亦都结束了所有被中间商的回扣，进一步降低价格。之前川普一直致力于降低美国人民的医疗负担，经常呼吁降低处方药的成本， 然而，国会至今未能通过重大的药价改革法案。7月24号，川普曾签署四项行政令，其中包括降低胰岛素和肾上腺素等药物的价格，消除中间商的回扣，允许美国从加拿大等国合法进口处方药，以及医疗保险计划必须和其他国家相同的价格购买药品等。日前12名港人被中共海警拘捕至今，音讯全无。9月12号被关押在深圳的12名港人家属，联同立法会议员朱海迪、陶谨申以及无党籍本土派周嘉诚召开记者会，表示被拘留者仍被秘密关押。事件更牵涉起码3名未成年人士。另外，多名获家属委托的大陆律师未能会见当事人，甚至被国保要求退出代理案件。有家属抨击中共当局欲以官派律师剥夺遭拘留人士的权利，香港政府更从未提供任何实质协助。家属提出四项要求，包括拒绝官派律师，要求当局提供合适药物予遭拘留者，要求当局准许遭拘留者致电家属，以及要求港府确保12人权利，立即将他们送回香港。沙特阿拉伯在实行了6个月旅行管制之后，将从9月15号起部分取消暂停的国际航班，允许特殊类别的公民和居民出行。沙特的国家通讯社 SPA 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将在2021年1月1号对本国公民取消所有的海陆空交通旅行限制。沙特阿拉伯为了压制中共病毒的传播，从3月份出台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包括对大多数城镇实行24小时宵禁，并从那时起暂停国际航班。另外，海合会成员国的公民和持有有效的居留权或旅游签证的非沙特居民，从9月15号起将允许进入沙特，条件是证明他们没有感染中共病毒。沙特阿拉伯目前已经录得有325,651例感染病例和4,268人死亡，每日感染人数已经从6月中旬近5,000例的高峰大幅下降。中共最近又被爆出在大陆迫害法轮功学员有所升级。星期日，洛杉矶2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领馆前，谴责中共的新一轮迫害升级，以及持续了21年的迫害，呼吁各国制裁迫害元凶江泽民、曾庆红、赵乐际、王沪宁等人。根据明慧网5月31号的报道，中共中央现任常委、纪委书记赵乐际到某市搞调研时，毫不隐晦地提出了要听当地610工作汇报。他本人亦都一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随后在7月份，大陆有141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8月时，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高达76场，至少有4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冤判。而单单在2020年上半年，就有3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美西兰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友甫博士说，从1999年7月20号起，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大规模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1年来，中共所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他呼吁美国政府将中共定为跨国犯罪集团，从地球上彻底清除中共邪党。根据五国大楼出台的2020中共军力报告，美国国防部正对中共军民融合政策进行深度分析。为了获取美国的军事技术，中共通过外国投资、合资并购、学术交流、海外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带回经验等方式获得技术，同时通过国家赞助的工业技术间谍活动，以及对美国的出口管制进行操纵，以非法转移军民两用技术。美国五国大楼的报告指出，2019年 中共一直在投资并寻求获得关键技术，这些技术将同时为未来的商业和军事创新奠定基础，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自动驾驶汽车、量子信息科学、抗争和虚拟实境、金融技术和生物技术等。而中共曾一度宣传弯道超车，即利用走捷径的方式，在发展方向发生变化时，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中共的确一直在努力赶上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并利用各种方式试图获得美国的技术。
根据近日发布的报告，自从台积电公司宣布停止供应华为卫片产品之后，多家公司大幅增加了对台积电的订单，台积电的业绩创纪录的攀升，股价大涨，并计划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招聘。请听报道。市场研究公司 TrendForce 星期日发布的预测显示，自从台积电公司宣布对华为停止供应卫片产品之后，以营收计算，2020年第三季度台积电在全球卫片代工的市场占有率将增长至 53.9%， 多于第二季度的 51.5%。 今年8月份台积电的营收为 1228.78 亿新台币，约合42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纪录，同比增长 15.8%， 环比增长 16%。 今年前八个月台积电营收同比增长 30.7%。 台积电从今年5月份开始已经停止接受华为的新订单，9月15号起停止向华为供货。分析认为，台积电和华为脱欧的同时，其他客户的订单增加，业界预计苹果、谷歌、高通、辉达、AMD 等客户都已经增加了订单，来增强和台积电的商业联系。明年台积电的业绩预计将再度增长。9月10号摩根大通研究团队透露，根据该公司掌握到的最新情况，英特尔将在明年下半年把5纳米的 CPU 生产交予台积电，预计2022年第一季度进行量产，2021年将再度向台积电订购5000至7000片6内立和7内立的卫片。今年7月尾，台积电的股价涨至历史新高，市值突破11万亿台币，约合3755亿美元，超过英特尔。截至最近一个交易日，台积电的股价仍在持续上涨。台积电在业绩飙升的同时，计划加大投资。9月11号，台积电发布公告表示，将首次发行美元公司债，发行总额为10亿美元，用于新建和扩建厂房设备。此前的8月中旬，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公开表示，将启动公司成立3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招聘活动。台积电方面证实，今年招聘人数大约为8000人，是台积电史上最大规模的招聘活动，相比去年招聘人数翻了一番。去年台积电员工总数5万人。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日表示，由于美国经济具有弹性，现在已经走出封锁困境。此前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上调了对美国经济的预测，预计今年第三季度 GDP 增长将达到 35%。 请听报道。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日上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打击了川普总统建立的美国史上最强大、最有弹性的经济，因此我们不得不进入经济封锁状态。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具有弹性，我们现在已经摆脱了困境。纳瓦罗说，如果你考虑一下现在的情况，那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川普总统在1月31号做出的一系列关键决定和战略。为了阻止中国爆发的疫情传入美国，1月31号川普宣布禁止曾经在过去两个星期前往过中国的外籍旅客入境美国，这个措施在2月2号起正式生效。 纳瓦罗话，川普政府在疫情发生后基本上沿着四个方向前进，使得美国得以重新开放经济，为应对中共病毒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这四个方向包括个人防护设备、治疗方法、病毒测试和疫苗开发。纳瓦罗强调，美国要在未来90日内和接下来的9年中取得成功，关键是要恢复美国的生产基地，支持美国制造，不仅生产基本药物，而是生产所有产品。随着解封后消费活动强劲回温，高盛上个星期上调了对美国经济的预测，预计今年第三季度 GDP 增长将达到 35%，成为华尔街至今为止最看好美国经济前景的银行。高盛在上个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基于远强于预期的8月份就业报告和更普通的稳健夏季数据，我们上调了 GDP 增长预测，我们对 35% 的预测比共识预计高出近14%。高盛经济学家认为，消费者支出的整体增长、第二季度的高储蓄率令消费支出的活动在夏末持续进行。至于经济展望，高盛对在第三季之后的美国经济前景亦保持乐观睇法，认为第三季度数据的连续走强亦预示着第四季度和以后的经济增长。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重磅消息，英国10月5号起对学生签证进行全面改革。英国政府官网日前宣布，原计划2021年1月开放的新学生签证将提前到2020年10月5号开放。这个是英国在距离脱欧过渡期结束约只剩三个多月的时间中，对脱欧后的 T4 学生签证制度进行的一次全面改革，因而备受外界关注。综合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移民局2020年9月10号最新发布移民法修订通知。通知说，原计划在2021年开放的新学生签证系统将在今年10月5号英国格兰威治时间上午9点提前开放。报道说，新学生签证大大简化了英国留学生的申请流程。新签证系统实施后，现有的 T4 Pilot 将终止。这个对于想来英国读书和正在英国就读的学生来讲，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消息。新学生签证在原有 T4 签证基础上进行精简，更加灵活，展现了英国对全球优秀学生的欢迎。新签证涉及未来所有来英国的国际学生，其中包括欧盟学生和非欧盟学生。提前开放的新学生签证包括学生签证和儿童学生签证。部分签证可以直接在英国境内转为学生签证。学生签证之间转换，或是从学生签证转换成其他类别的签证，亦会比以前更加容易。当然，变化最为明显的当属是欧盟学生将会和目前的非欧盟学生一样，必须申请相应的学生签证才能够来到英国学习。欧盟的留学生未来想来到英国求学，从原本的直接通过自由移动权来到英国，变成了仲得事先申请签证才能够来到英国。这个在费用上对于欧盟留学生亦是额外的一种负担。可以预见，脱欧后恐怕会见到欧盟留学生减少的趋势。其实这个趋势在英国正式脱欧之前，不少媒体就曾经揭露过，欧盟学生来到英国求学的意愿已经有所降低。在这样的情势下，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留学生来到英国，政府在相关的政策上势必亦需要释出更多的利好，才能够确保留学生市场能够继续下去。这个对于本来就需要申请签证的非北欧留学生来讲，其实反而享有了更多的优势。据报道，随着英国一步步的走向脱欧，它的移民框架体系亦在酝酿变化。今年年初， 英国宣布了新的积分移民政策，7月14号更详细的英国积分移民细则发布。这份细则对英国工作签证、学生签证、旅游签证、其他移民签证路径在新的积分移民体系下的存在形式和政策调整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毕业生签证，亦就是之前的 Post Student Work Visa 签证，将从2021年夏天开始实行，国际学生毕业后可持有这个签证在英国继续找工作。有人说英国首相约翰逊此举推翻了2012年时任内政大臣特雷莎梅的政策。2012年已然成为首相的特雷莎梅取消了 PSW 的签证，要求所有的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四个月后离开英国。英国未来边界和移民部长海文大众特话，离开欧盟之后，英国需要重改移民体系，充分吸引国际人才。我们希望通过尽早启动学生签证的路径，将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带到来英国，来到我们全球知名的教育机构学习。最新的改革意味着取消留学英国人数的限制。根据政府2019年发布的国际教育战略，2030年来英国留学的国际学生将增加到60万人。详细的信息请关注英国公布积分制移民方案。希望之声远征报道。澳洲警告中共媒体，报道偏颇或从事违法活动将面临执法。澳洲内政部长杜邓13号警告派驻澳洲的外籍记者，若果在报道澳洲事务上对特定群体发布有偏颇的看法，可能会遭到澳洲情报机构调查，并强调尚若有人假扮新闻记者或企业领袖或其他任何人，以及有证据显示这些人的行为违反了澳洲法律，澳洲情报机构就会采取行动。外界认为这个显然是针对中共。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9号说，澳洲安全情报机构6月下旬突然搜查了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中新社等4名中方驻澳洲记者的住处，并扣留了他们的电脑和手机等物品，批评澳洲方粗暴侵犯了中国记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就此，杜登13号仅表示调查还在进行中，并未对此做出证实，但他透露澳洲情报人员确实采取了一些行动。此外，杜登在澳洲广播公司电视台还表示，只要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有充分理由执行搜查令或其他行动，他们就会这样做。杜登指出，澳洲联邦警方和澳洲外交部等相关机构付出了大量努力，以确保对澳洲境内无论何处发生外国干涉都会进行处理。杜登警告，如果有人冒充记者、企业领袖或任何其他身份，以及有证据显示他们的行为本质与澳洲法律相抵触，这样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等有关部门就会采取行动。杜登强调，驻澳洲新闻记者尚若公正报道新闻就没事，但是如果对待特定群体提供偏颇的看法，澳方就会予以关切，如果还企图干预或从事间谍活动，我们就会觉得有问题。杜登表示，不会对违反澳洲法律、干预澳洲民主和澳洲政府制度或窃取澳洲智慧财产的行径低调处理或视而不见的。据澳洲金融评论报9号引述不具名的澳洲情报官员报道指出，为报复4名中国记者住处6月遭到调查，北京8月拘捕了澳洲籍的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播盛磊，之后因疑似报道盛磊在中国被捕而被盯上的澳洲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帕特尔斯和澳洲金融评论报驻上海记者史密斯，亦在本月初被中共国安人员找上门问话，随后两人因担心继续居留中国恐怕被失踪， 透过澳洲外交官员安排返回澳洲。希望之声远征报道。
拥有300多万微博粉丝的大 V 赵盛华，上星期六在微博发出贴文，再次鼓吹要以核战压阻美国，甚至列举了3个毁灭人类的方案，比如是在太平洋引爆装满核弹的潜艇，让海浪淹没除了青藏高原之外的所有地区，在喜马拉雅山脉同时引爆数千枚核弹，改变地球公转的轨道，在四川盆地深转1万米，引爆数千枚核弹至地心坍塌，让地球毁灭。赵盛华承认这个思路很邪恶，但他认为一旦中国走到尽头，这个是最终方案。这番言论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由于他拥有多种头衔，自称是中国知名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以及曾经被选入中共官方培养后备人才的浦东干部学院培训，赵盛华的言论引发了知识分子的担忧，而他的微博获得高达数万人点赞，亦都令人心惊。而知名作家、评论员邵肃就在朋友圈明确指出，赵盛华宣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认为当局应该将他绳之以法。法律界人士范先生亦都表示，根据刑法291条的规定，赵盛华的言论已经构成了编造和传播恐怖信息罪，如果不处理他的反人类言行，本身就是对司法公信力的践踏。
有的法律条款来讲，他已经是这个涉嫌这个刑法里面散布恐怖信息罪。那刑法291条里面叫编造传播恐怖信息罪，如果这个人的行为不被查处，那将会使政府的司法权威受到质疑，因为他如此赤裸裸的说要让人类灭亡这样的言论实际上突破了法律的底线，不单单是这个罪了，还是反人类罪。
而左派媒体人陈鸿图就指出，赵盛华尽管被称为左派人士，但他的言论并不属于他们传统左派的思维，而是被官方所控制和纵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陈鸿图还说，正是因为官方对这样的极端言论有需求，才造成这些人大行其道的原因。
就是官方只要认同的左派都是假左派，他就是那种通俗的说法，就是小粉红的代表，极端民族主义者，那不是反人类的话吗？觉得就现在这个时候啊，按以前那种说法，就是末法时代，群魔乱舞，什么东西都出来。官方嘛，有的时候也需要这种人，所以说才会有这种极端分子的可乘之机，才会有他存在的土壤。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赵盛华声称任教的沈阳工学院，但校方没有回应采访请求。赵盛华自我介绍当中提及的公司也都没有接听电话。近年来，中国官方鼓吹民族主义和战狼思维，煽动民众的仇美、仇日、仇台和仇港情绪，其中各级学校更加是官方仇恨教育的重中之重。而在1985年出生的赵盛华也都被称为是这种仇恨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在3日之前的911事件19周年，来自云南大学电子科技专业的学生和四川宜宾人在网上面公开幸灾乐祸，表达对恐怖行为的支持，亦在海内外引发了强烈的厌恶。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按美国最新对华为制裁，在9月14号之后，华为所有非美国供应商的产品，若包含美国技术，在没有美国商务部许可之下，都必须停止向华为供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供应链专家苏子云对此表示，虽然华为仍可能为其产品找到低阶替代组件，但此举都可能令华为产品的竞争力退回到10年前的水平。日经新闻星期一报道，在美中贸易战延伸至科技战之后，华为在2018年底起一直在累积各种晶片库存，但外界认为美国制裁华为晶片供应仍将打击该公司如智能手机等的消费产品业务， 南亚科技董事长吴家超就指出，电子设备非常复杂，只要缺少任何一个组件，就无法组装完整的智能手机、笔记型电脑或者座台式电脑等设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又表示，华为可能会为他的产品找到一些低阶替代组件，但华为的产品竞争力都可能因此大幅降低，甚至可能退回去十年前的水平。报道还指出，华为虽然是中国最大科技公司，拥有超过19万名员工，年营收超过8500亿人民币，但该公司都正面临人才流失的风险。华为已经有几百名员工离职并加入竞争对手。有晶片业高管透露，以前全天候工作的华为晶片开发团队，现在突然能够以轻松的速度工作，还有很多华为员工都在等待公司交付的下一个重大工作，但认为公司的业务前景有很多不确定性。据研究公司 Canalys 的数据，华为在美国的技术封杀之下，已经在欧洲市场受到重创。它今年第二季欧洲销售额下降了 16%， 同期三星和小米的销售额分别年增 20% 和 48%。 Canalys 的分析师更指出，三星已经迅速利用华为和它子公司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的问题，在和重要零售商和营运商沟通的时候，将自己定位为稳定的厂商。野村证券分析师 Donny Tech 都说，华为将发布的旗舰智能手机 Mate 40是每年和 iPhone 打对台的最重要机型，但华为现在对 Mate 40的前景表现上变得非常保守。 King 更说，预计华为将在9月15号之后开始在中国失去市场占有率。另据广发证券分析师 Jeff Poole 说，若美国不松绑制裁，去年华为的智能手机年出货量可能由今年的 1.95 亿部和2019年的 2.4 亿部剧减至5000万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上。二、神传语言文字与残体汉字。一、神传文字蕴藏天机。语言和文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上其他文种不同。汉字好像天上的文字，只是笔画不同，汉字的读音亦和宇宙有着连带关系。古圣王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观自身，远察万物，创造了书契和八卦，用来沟通神并呈现天地万物的情状。易经是纸上记载，八卦造成后两两交叠，成为64象而成易，天下万物都包罗入去了，没有遗漏。后世得以通过易经64象了解天意。中华文化从创始之初就是意蕴深邃，直接通天的，全面反映宇宙天地之真相，即全息的。亦原本没有文字，被称为无字的天书。同样，神给人留下了方便记实和使用的文字，盖因八卦和汉字两者都是对天地万物本质之全息反映。人们亦可以通过测字来了解天意。皇帝时代，神仓颉参照伏羲的八卦，创制了汉字。从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灰星圆曲之势， 苦察圭文鸟语山川子长而创文字，可见汉字同八卦同源，机理亦都通天。中国人据此观察天象，了解天意，顺应天道、天时同天象嘅变化，推行同学习人民，教化成就天下众生，积淀连绵不绝嘅各朝各代文化，形成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生于神嘅造化，系与神相感相通嘅，内涵博大玄奥。汉字是承载与记录中华神传文化的工具，其内涵必须博大到足以承载如此高深恢宏的神传文化体系而无遗漏。东西方都有人说中国古文字像天书，这个是因为中国古文字的确包含天机，蕴含天地万物之道。二、中华语言充满神圣。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语言同今日被共产党化同各种现代思想变异了的语言截然不同，只需比较一下康熙字典同新华字典对神字的不同解释，就能够清楚地提出这一点。康熙字典神，说文天神引出万物者也，随曰身即引也，天主降气以感万物，固然引出万物。又王极经世，天之神妻乎日，人之神妻乎木，又神明。新华字典神，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所崇拜的人死后的精灵，神仙、神怪、神主、神社、神龙、神谱、神权、鬼使神差。传统文化中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以及构成这两个词的文字的理解，亦同中共字典入边的解释判若天壤。一、文化。中国文化的文由圣王演化天文，即是天象，而成人文。中华文化之化，指圣主教化万民。新华字典化，性质或形式改变变化，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丑化、绿化、习俗、风气、有伤风化。康熙字典化，说文化教行也。老子道德经，我无为而文字化，又以德化文若化。蕴会，天地阴阳运行，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万物生息则为化。两相比较，就能看出传统的化和现在的化不仅高下不同，简直是天壤之别。中华文化中化的原意，万物生息为化，化育万物，这个是中华文化中包含的真机和神迹。而共产红魔将人的思想空间压缩，使其变得狭隘，亦就使人脱离了文化中的神传天机。传统的化在人的层面上还有教化之意，圣人以德化民若化，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每造成某些文化现象，神都要安排天象，要亲自下世报偿，带领一代或几代人演绎实践，教会人理解其意，懂得欣赏、尊行，学会奉守，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和特质。这个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舜帝之孝感天地，三国一朝群英演绎出来的义，以及两宋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杨六郎和岳飞的忠等等。二、文明。中华文明之名照临四方。新华字典明，亮与暗相对明亮。康熙字典明，说文照也，说照临四方为之明。明本意中含有的照临四方，完全被中共隐藏抹去。文明是神传的文化，给予人和宇宙共生的能力，生机勃发，生生不息，亦就是讲符合天道的就繁荣，光明就生生不息，这个是神传文化的本质和机制。因此我们理解，不是历史上或者远古时存在过的就是传统， 不是仪式盛大就是文化，合于天道，能使宇宙生生不息的文化，包括道德、伦理、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三、中共破坏神传文字。因为汉字有通天的内涵，正体汉字承载着五千年传统文化，要切断中国人与神与传统的联系，中共处心积虑地要毁灭汉字。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就设立了专门机构改革汉字，夺权后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些所谓学者听命于邪灵的控制，要对汉字不断简化，最终用罗马拼音字取代，称为汉字的拉丁化。神传的汉字是神物，简化汉字即违背了神意，亦破坏了原来汉字的神奇之力，其结果是简化汉字不伦不类，甚至带有魔性，必然会出现乱象与不良影响。几千年来，亿万人赋予了汉字诸多情感，历代的使用汉字已灌注凝集，浓缩了丰富的信息，蕴含着强大的能量，使之成为一种长的存在形态。每个汉字都渗透着各种感觉、意念、情绪、感受力和想象力，还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性、神性和思性。这种能量和长对人的心理、思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看到神字，就会使人们升起一种崇敬和沐浴慈悲之中的感觉，亦在不知不觉中约束自己小生邪念。一提到魔字，就觉得恐怖与邪恶，会想到魔王、魔爪、魔怪、魔鬼、魔掌、魔佛、魔力、恶魔、妖魔等。一讲到真字，就感到纯真、正气和善良，一见到假字，就感觉欺骗、卑鄙。简化汉字的残缺乱造的形态，和神传的文字相差悬殊，破坏了原来正体字产生的能量，亦散发着简化后所产生的变异的能量。比如对进字的简化，进卓步加上佳，即越走越佳之意。而当简化为进后，佳变成了井，越走越陷到井入边去，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而一些带负能量的正体字却大多没改。魔还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假还是假，暴还是暴，害还是害，毒还是毒，富还是富，王还是王，淫还是淫。中共以简化汉字为名，抽走了中华神传文化表现在文字中的灵魂和其背后约束，规范世人的正能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离神越来越远。和中共有意破坏其他传统文化的手法一样，进一步割断了人与神的联系。三、中共对修炼文化的破坏。一、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文化。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人相信高于人的生命形式的存在，即佛道神，是人向往的生命归宿。天人合一承认了天的存在，天若神亦承认了神的存在。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人心中的道德良知符合了天理，这个人就是一个能与天合一的人。人来于天，归于天，中华修炼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人的眼中，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老子说，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他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讲出了为人处事的原则，即人们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使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才能够包容一切，天下就会归从，亦才能够长久。 以佛道两家而论，对神的信仰是显然易见的。他们本身就是指导人通过修炼成佛成道。历史上很多修佛向道的大德之士，修行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本身就在丰富着佛道两家的文化。人要探索宇宙真理，人要寻找神，寻找自己的归宿，首先要成其意，摆正心态。神并不看重人间的贫富贵贱，只见人心。张三丰在《大道论》中阐述修炼的道理，修道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诚意，天机尽泄，不愿后之人修此正道，故直言之，修道以修身为大，而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立基之本。重德行善，修身正心就是修炼的根本。对历史上的中国人来讲，修佛修道非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修炼并非是不得志的人寻求解脱的手段。历朝历代，即便是当朝皇帝享尽世间权力财富，仍然要向道修炼。皇帝向广成子求道，静修养生，在120岁时乘龙白日飞升。唐太宗亲迎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使佛法在东土大唐广传。成吉思汗三次召见道士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众多皇帝亦礼佛、崇道、敬天。二、中共如何破坏修炼文化？中国历史从轩辕皇帝开始，就一直记载着从人到神的修炼文化，亦就是人们知道的返本归真、修心向善的生命实践。这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亦正是共产邪灵努力破坏的对象。共产邪灵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否定人能通过修炼提升，通过让人不信神而腾出信仰的空间，才能够让人们相信魔的东西。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专门和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给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叛逆，不顺服。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够修炼，在心入面神圣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够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这种破坏使今日很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人可以通过神传给的修炼方法，真正实修成为佛道神。中国历史上很多修佛修道的故事，当让现在的中国人听起来好像神话。神既不存在，这些神话当然是空话了。谈到修佛修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封建迷信和唯心，一不是就是精神鸦片。这个是共产邪灵直接切断人成神之路的阴谋，让很多有缘之士失去宝贵的修炼机缘。《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富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得个人身不易，有大缘分身享中土，却因为共产邪灵的干扰，不相信修炼，看不懂正法的内涵，与正法失之交臂，此生错过，悔之晚矣。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